好，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教会文化的六个特征。我讲这个题目呢，理由是因为呢，这个我在这个我自己过去的一些的经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2章第42节到47节。我来读一下，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感谢、喜乐、感谢的心用饭，赞美神。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从香港信主之后呢，有10年的时间在香港的。教会的里面，我自己的经历并不是很理想。我觉得当时的教会，这个我自己认为呢，当时的教会呢，非常的固执，非常的保守，非常的把自己的想法跟神的旨意特别容易混扰，照自己想到想要做的事情，就说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那么。10年后呢，我就去了这个英国。我去英国的时候呢，这个我想呢，英国的教会呢，这个我向往很久啊，看他们这个领导写的书呢，看了很多年，所以我很期盼呢，能够参加这个伦敦的这个两个的教会。第一个教会呢是 Martin Lloyd Jones 的 Westminster Chapel。他这个教会呢，每周三有查经，每周日有主日崇拜，每次呢都有3000多人参加哈。那第二个教会呢是 John Stott 的教会，叫 All Souls。这个教会呢每周日、每主日呢有1000多人参加，没有周三晚上的查经的聚会。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上面的那两个图呢，就是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啊，左边的是它的外观。如果你去伦敦的话呢，参观一下也好。里面呢很大，有3层楼，可以呢坐3000人。下面左边那个是 All Souls 这个应该很著名的一个教堂吧。那里面呢，就没有这么大了，大概能坐1200人左右。好，那我去了这两个教会之后呢，很快呢，这个Martin Lloyd Jones 呢就退休了。他退休了之后2年了，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的教会呢，从每周主日崇拜跟礼拜三的查经聚会的3000人呢，掉到呢不到200人。John Stott 呢，是我去了之后大概6年退休的。他退休之后呢，我回去过，我离开的时候80年，教会并没有减少人，仍然是1200人。我这个后来呢，也曾经回去过伦敦去参加这个 All Souls，仍然是1000多人。那我觉得呢，这个。理由在哪里呢？是我思考了好久的事情。我认为呢，如果一个教会的文化好像 Westminster Chapel 一样呢，完全是靠这个讲道的，完全是靠讲道讲得好，讲道讲得有吸引。那 Martin Lloyd Jones 的讲道的确是非常有力的。如果你看他现在最流行的一本书呢，是讲这个登山宝训的，你可以看到他讲道的。实在是非常能造就人，可是呢，到他退休之后，其实他的接任人呢也很好，讲道讲得好，很好的叫 Glenn Owen，可是呢，这个 教会呢就垮掉了。那 John Stott 呢讲道讲得好，就不用我讲了，他写了很多的书，大家呢应该值得去看一下。他的这个他退休之后呢，这个有其他的人来接，讲道没有他讲的这么好，但是也不错。可是呢，他的教会呢，这个人数并没有减少，理由呢，就是因为呢 ，John Stott 的这个教会呢，这个 All Souls 的文化呢，是建立在小组的这个根基上面的。他把教会呢分成很多的小组，他不是用团契，他是用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他自己也带一个。我去参加他的小组，那这个小组呢，每周一次，就是查经，跟我们的小组这种的形式差不多。因此，我认为 All Souls 能够在他退休之后坚持得住、站立得住，是因为呢。他的教会的文化并不是建立在讲道上面的。好，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很深的一个领受啊，很深的一个领受。我今天所以呢要讲这个问题，我盼望呢这个把大家呢能够带到啊，这个你自己认为呢这个教会应该理想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如何来建造这个教会呢？是跟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么教会呢需要一个文化的，教会呢需要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一个一致的看法，这个不需要我讲了。我们能够接纳所有的人，但是教会的主流的思想跟看法呢是应该是一致的。不是呢，所有的人的意见看法呢都可以呢变成教会的文化，这个是不可能的。好，那早期的教会，我们刚才读这个使徒行传的二章42-47节的里面呢讲得很清楚，这个早期使徒教会呢有几个文化，有四个文化的。第一个呢是愿意学习圣经，第二个呢是有透明坦诚的彼此相爱，第三个呢是亲近敬拜神，第四个呢是注重传福音。这四个是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的这个当时的使徒教会的文化。我自己认为呢应该还有两点。第一个呢是注重啊尊重啊神大自然的启示啊。这个早期的教会呢，他们卖了这个家产，然后呢把家产卖掉得来的钱呢分给个人，这个是用资本变成收入，这个做法呢是违反，我相信是违反大自然启示，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教会呢就破产了。圣经呢没有很详细的讨论这一点，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我相信呢教会在上面的四个文化，我们都很熟悉的四个文化的里面特征的里面，应该还有加一个呢是尊重神大自然启示的一个文化。最后一点呢是要谦卑透明，勇敢来面对这个现实。我觉得教会呢经常呢是讨论一些自己能够面对的事情，不能讨论的就避免讨论哈。那么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等会会举几个例子，我现在先讲一个没有写在我的PowerPoint 上面的。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这个Seth 跟这个Patty 呢，他们讨论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这个 Eric Erickson。Eric Erickson 呢，把这个人生的这个从出生到青少年的时候五个阶段的这个理论呢，那天这个 Patty 跟 Seth 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我听过讲这个 Eric Erickson 的这个五个阶段讲得最清楚的一个讲座啊。很可惜没有这个录音，所以呢，这个我盼望呢你要怎么来重新复习，我也不太知道。我想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 Eric Erickson 啊，写了一本书呢，讨论这个马丁路德，叫《Young Man Luther》。你现在大概还能够买到这本书的。Eric Erickson 讨论这个 Martin Luther 的时候，因为他是通这个德语的，所以呢，他在德语的里面，这个文化的里面收集的资料的里面，找出了很多这个一手的这个根据啊，来写这本书叫《Young Man Luther》。他写这本书呢，是要讨论呢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成长期的这个增长，导致他后来呢能够启动这个改教的这个把这个根正教带进这个西方社会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做法哈。那么一个成就啊，那么可是呢这个Eric Erickson 这本 Young Man Luther 的里面呢非常清楚的这个用这个原来的资料来讨论马丁路德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应该呢马丁路德是有很严重的双向症的。可是这个事情啊，在我没有看这个Erickson 的这个Young Man Luther， 我不知道有这个事情，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事情。后来呢，我去问那个读这个路德宗神学院的一个基督徒，我问他说呢，你知道这个，你看过这本书吗 ？Young Man Luther， 他说没有。我说呢，他里面呢记载很清楚马丁路德的这个精神症状，应该是今天的双向症。他说你不要瞎说了，没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我看一下这个讨论马丁路德的文献呢。开始呢，这个有些这个西方的这个写教会历史的人、神学的人呢，讨论到开始呢，这个承认呢，这个马丁路德的确是有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精神的情况的。我们呢，需要面对事实，中国教会从来不肯面对。宋尚杰博士呢是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可是我们华人教会都认为呢，这个是新派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血和神学院，不要他这个提出这个重生得救的这种的想法，所以呢，故意呢。捏造出说他是有精神问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住了几个月，就最少六个月了啊。好，这种事情呢，我觉得是需要面对的。为什么我觉得需要面对？我等会再讲这个事情。好了，那么第一个学习遵守圣经，这个我相信呢就不需要我详细讲了。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时只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完，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是基本上就是圣经的话，所以他们的解读这个旧约跟这个讲解这个耶稣来了之后这个神的启示的渐进，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圣经的教导，所以呢他们不单的是学习，而且呢还遵守，这个是第一个特征。我想这一点呢不需要我详细讲了，盼望大家记住。第二个是彼此相爱，这一点我想也是很清楚的。圣经讲说他们彼此交接，交接的意思就是沟通、交往、分享的意思。然后呢，这个用诚实的心啊来交接，而且呢来一起吃饭，这个呢是。透明坦诚的意思，我刚才讲说面对这个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坦诚诚实的这个新的一部分吧。我们彼此交接要有坦诚，不是遮盖，不是隐藏。第三个，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在我没有这个读 John Stott 的这个《使徒行传》解经书的时候呢，我必须告诉大家呢，我看了这段经文，我觉得真是很震撼，觉得很好哈。这个是早期教会呢 用一个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的做法呢，大家来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资产，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经济，然后呢，这个统一的经济，然后呢，来把这个按个人的需要呢，来把卖掉财产得到的钱呢来用。那这个呢，当时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我看了这个 John Stott 的书也，解经书也看了其他的这个讨论这个早期教会的书，我才知道呢，原来呢这个做法呢，后来是导致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破产了。那么这种的事情呢，就不是一般我们华人教会愿意讨论的事情了啊。上次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蔡勇弟兄呢，第一次是我听到呢，在华人教会里面，我在华人教会里面60、70年，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呢能够这样讲出来说呢，这个这个使徒的教会当年的这个做法，导致后来他们经济破产。那这个想法呢是这个我们应该大家来面对的。但是呢，我留到下面的时候我再来讲。好，那这个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方法，无论他们的方法对的错啊，他们的心呢是对的，他们的心是要彼此相爱，要平等，要这个按个人的需要呢来帮助人。他们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敬拜神。我们基督徒有很多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团契，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背后团契的关系的背后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的擘饼祈祷，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在殿里，在家中来敬拜神，这个赞美神，这个是我们一个理想的教会呢，应该坚持的一个特征。我们不要呢把我们的教会变成那个同乡会。我们需要呢知道，其实我们的背后，我们这些活动的背后是有一个这个敬拜神的一个动机跟目标的。传福音得众们的喜爱，众民的喜爱，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后来呢，他们的福音去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的里面呢。安提阿的教会因为有很多外来的人在这个城市的里面了，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就开始了这个外宣的这个工作了。这些呢都是表明他们第四个特征，就是注重传扬福音。这四点，我盼望大家很清楚，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好，第五点，尊重神大自然的启示。神有两个启示，这个我想你大概应该清楚的。第一个启示是神在圣经里面特殊的启示，我们叫 special revelation。启示就是呢，我们相信呢，神的真理是需要他把这个真理放到我们的心里，这样叫启示。不然的话呢，我们是不懂的。所以呢，神用圣经来启示他的救恩，启示他对人生的看法，他对教会的心意等等。但是呢，神用大自然，就是这个创造的这个天地的创造呢，来启示这个他创造的一个机制，我们叫这个做普通的启示。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啊，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是启示了，人所能知道神的事情。为什么人能知道呢？因为神把这个事情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所以神的事情，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了，神的创造的这个背后，他的这个引导我们看不到，但是呢，接着所造之物，神的这个设计、神的智慧、神的美丽、神的伟大，这些呢，虽然我们不是直接能够看得到，但是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是 圣经里面讲这个自然启示的一个最清楚的一个地方，甚至有很多其他地方讲，我就不在这里来讨论了，希望大家自己能够看。好，那这个启示呢，跟这个大自然的启示跟这个圣经的启示呢是不一样的。圣经的启示启示救恩、人生的意义、道德的标准等等，大自然的启示是启示创造的机制、启示创造的方法。所以基督徒跟教会呢必须两个启示并用并尊重，理由就是因为这个是神对人的两个启示，不能忽略一个偏重一个。使徒教会房屋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的需用分给个人，这个是很好的爱心的表现。可是这样的做法违反神大自然启示的原则啊。所以呢，经济的原则不能把这个资产 assets 呢当作收入的，因为呢资产用完之后就破产的了。所以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饥荒的时候会破产，就需要呢外邦的教会来救济。圣经没有讲耶路撒冷教会破产的理由，但是很多这个比较愿意面对事实的解经家呢就提出了这一个想法。我盼望呢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不要呢这个重复，好像十年前是这样读，现在也是这样读，这个就不好了，我们需要进步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面对耶路撒冷这个社会主义的做法是违反神原来这个大自然里面创造这个经济的一个原则。所以呢我觉得人生必须两个启示都用的，我们必须呢这个尊重神这个圣经的启示，这个是当然的，我们也需要尊重神在大自然里面的启示。好，所以机制是什么呢？机制是过程，就是方法 mechanism。 所有大自然中发生的事情呢都有机制的，很多机制我们现在呢不了解。1996年之前我们不知道克隆的机制，2010年前不知道能够改变这个 DNA， 我们叫 CRISPR 的方法。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这个生物学的公司的里，生物生命科学的公司的里面来工作，你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CRISPR 这个呢是这个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呢这个发现的。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对这个改变基因的了解多了。我记得以前哈二三十年前讨论这个进化论的时候，我记得有个人提以前的有一个好像叫 Lamarck 吧，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那个是19世纪的科学家，他就呢把这个老鼠的尾巴生出来就把它切掉，他觉得呢切到后来的时候，慢慢因为这个进化的这个当时的理解是这样做下去的话呢，这个慢慢的这个老鼠呢就不会长出尾巴来的。谁想到呢切了几百代啊一样的这个老鼠生出这个尾巴来。那很多基督徒就说，你看啊这个老 Mark 什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做的实验就是不成功嘛。其实呢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只要你改变一下长尾巴的基因啊，这个老鼠的基因就造成了这个老鼠是没有尾巴的。这种的想法呢以前是觉得不可思议的，现在呢已经不是了。我盼望呢大家不要固执，如果你这个对这个进化论跟这个创造论还是觉得不能解除这种的纠结的，我希望你能够看一下这个 Francis Collins 所写的这个The Language of God 啊，我就不讨论了。好，那神迹是什么了？神迹呢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神做的事情。但是神做的事情的方法呢不是我们一般目前现在在大自然的里面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举例耶稣以水变酒， 以水变酒的机制明显不是是大自然的机制，大自然有以水变酒的机制，雨水下到地里，地里的水被这个葡萄树的根吸收进到这个葡萄果的里面，葡萄果掉在地下发酵，造成这个葡萄酒。这个水变酒在大自然的机制每年都在发生，我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个神机，你觉得这个只是大自然里面的一个机制，其实这个机制也是神创造的。可是耶稣的以水变酒明显不是用这个大自然神创造一般的机制，不等于他没有机制，只是我们现在不了解而已，将来会不会了解我不知道，可能也会了解，我认为可能会了解，但是神机还是有机制的。我们中间有些人呢，我们中间有些人在 Vertex 做副总裁等等啊，那所以呢，我很特别，这个我觉得很怎么讲了，很高兴啊，这个 Vertex 呢，居然呢这个上周呢被 FDA 通过了有一个止痛药的全新的一个机制啊。所有的止痛药从人类历史到现在为止都是在大脑里面来显示它的功能的，可是这一个药呢叫 suzetrigine， 它的机制呢是通过呢神经的末梢里面的一个受体啊，来影响这个痛的这个机制的。这种的机制，你说呢？这个十年前会想得到这种机制吗？我想肯定不会。这个完全是因为呢，这个我们对神大自然创造的机制多了解了之后啊，我们就越来越觉得神机的可能性是有的了。所以呢，神机也都是有机制的。我希望大家呢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想，你不要觉得呢神机就是神奇的、不可理解的。神机是有机制的，不过它的机制不是你所理解。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刘富里牧师呢用祷告、认罪、按手来医治25个抑郁症患者。患者呢认为呢这个治疗很有效，这个是很多人都站起来做见证。我的抑郁症不需要看医生的，我的抑郁症呢单靠祷告就可以好了。那么刘富里的这个牧师的这个博士论文呢就是讨论他的全人治疗，就是用祷告、认罪、按手来医治抑郁症的25个抑郁症的病人。那后来怎么样了？你可以说这个是神机治病的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合乎这个神机治病的这个定义吧。好，十年后了，这个蔡瑪棠牧师呢去追踪这25个人，他说好，被神机医治抑郁症的病人十年后是怎么样呢？他去访问这25个人，这25个人告诉他说，十年后我们的灵性都有很大的复兴啊。以前不爱主，现在爱主；以前不读经，现在读经；以前不去教会，现在去教会；以前不奉献，现在奉献等等了哈。好，可是呢，你问他说你的抑郁症怎么样了？这25个人的里面，只有5个人说他自己的抑郁症状呢，十年后是消失的。马上按手之后，他们觉得这个抑郁症消失了，非常喜乐，非常高兴。可是慢慢过了几个月、一年，这个抑郁症又回来了。意思说呢，神机祷告的治病对复兴灵性有效，这个机制啊，对复兴灵性有效，你要这样想才可以的了。可是呢，它这个机制并不带来消除症状的机制啊，这个我希望大家呢，从这个角度来想，药物治疗可以消除症状，药物治疗却不能带来灵性的复兴，理由就在这里。你说你抑郁症，你去试药，试了药之后，你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的，你可能变成一个很喜乐的人，没有抑郁症的重担，但是呢，症状的消除的机制跟灵性重新得复兴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机制。我盼望大家呢搞清楚这个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讲过很多次这个例子了。 我们今年啊96岁，讲的事情呢都是重复的，所以呢，大家听过你再听一次，希望你不要太介意。吴勇长老，我们教会有一本书呢，叫《不灭的灯火》，最少以前有了，现在图书馆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吴勇长老在书的里面呢，就讲他自己的胃癌呢被这个神迹来医治了，神医治了他的这个胃癌。在这个他讲到的，我年轻的时候去听他讲到的时候呢，这个吴勇长老呢经常叫人去台上呢去摸他的肚子，他说呢，你看我肚子的里面还有这个癌症的肿块，硬的你摸得到的。可是他说呢，我已经这个几十年来这个身体都很好，没有什么这个癌症的症状。所以呢，这个神迹祷告神，他当然祷告了，也别人也为他祷告，但是神明显告诉吴勇说呢，我要医治你的这个末期的癌症，然后呢使用你。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神迹医治吴勇长老胃癌的机制是克制了，是压制了他的癌症细胞的显性啊。意思呢，这个癌症细胞好像还在他的肚子的里面，可是他们并没有这种的癌症的毒性来侵害他的健康跟生命啊。那你说是什么理由了？那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免疫功能的一个显示了，就是这个免疫功能呢来克制了这个癌症的细胞啊，好的显性啊。好，但是呢，你要知道他在《不灭灯火》的里面写，他的女儿24岁的时候就得癌症，28岁就去世了。他努力的祷告，叫很多人为他女儿祷告，说神啊，你医治我的胃癌，请你也医治我女儿的癌症。结果没有，4年之后这个女儿就去世了。他在书里写了这个事实，说明呢神迹呢这个机制是有选择性的。神迹有些机制可以压制吴勇长老的癌症的显性，但是他却没有改变癌症遗传的机制啊。这个就证明了这个神迹一定是有机制的。神迹的机制有些显露出来能够压制这个显性，却没有其他的机制能够阻止这个癌症的遗传，应该是这个看法。好了，我们今天对很多的神迹机制越来越有了解了，但是呢，也有很多我们还有更多我们完全并不了解。我记得我60年代哈，我在香港这个读书的时候啊，当时我刚才讲过，这个对教会有很多的失望，其中一个失望就是因为呢，当年的这个圣公会呢是最好香港的圣公会了，是非常信派的。他说呢，这个圣经里面的神迹，你要知道它的意义，你不是要相信它真的要发生。我举个例子，他说呢，我们读书的时候，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老师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呢，哦，五饼二鱼不是真的，耶稣呢用5个饼2条鱼来用神迹的方法来增加他们的这个量啊，叫呢这个5000那个男人可以得饱。他说没这回事。他说这个神迹呢，其实是这个小孩子把这个五饼二鱼拿给耶稣的时候，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么慷慨啊，就这个觉得自责，觉得自责呢，就从自己的口袋的里面以前不肯拿出来的饼跟鱼呢，现在就拿出来就吃了。所以呢，是这些人自己在他口袋里拿这个饼跟鱼出来，本来就有的饼跟鱼出来，并不是耶稣呢有能力把这个五饼二鱼呢来喂饱了5000个人，是这种想法。那他说呢，这个 并没有改变这个神迹的意义。他说这个神迹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慷慨，就是要我们去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分给别人，这种想法啊。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从我60年代教会的里面有一部分的教导就是这样来的，还有其他很多我就不讲了啊。今天呢，你去读新派神学院一样有这样的想法，同样的这种的想法。理由呢，就是这些新派神学院的老师头脑读坏了，读太多神学把脑子读坏了。读坏的理由呢，就是说呢，神迹我告诉你的机制我们不了解，不是它没有，不需要呢用大自然现在我们理解的机制来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今天呢，教会里面还是有人这样讲的，哦，这些神迹没有的。我们知道它的本来的意思，意义在哪里，我们学这个意义就不需要呢这个相信这个事实。这种些想法呢，就是头脑坏掉的结果。我盼望呢这个在我们教会的里面这个不会这样的想法。神迹的机制跟一般我们现在所了解大自然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可是并不等于说呢这个神迹没有机制，也并不等于说呢神迹的机制以后我们不会了解。我盼望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啊。好，那么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我刚才讲说呢这个免疫功能的问题嘛。我记得呢几十年前第一次发现这个免疫功能的时候呢，是知道有一个叫epidermal growth factor 的这个机制啊。如果我们把这个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就是 EGRF 这个功能来压制的话呢，我们当时就认为呢这个癌症就可以消除了。那当时是很兴奋的，因为呢有这种的理解嘛。哎，后来呢发现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理由在哪里啊？因为呢这个 EGRF 啊，它是受另外一个这个基因的影响的，叫 KRAS 啊。我在这个图呢其实都已经落后了，因为呢这个 KRAS 的机制非常复杂。我要讲的是什么了？我要讲的是说神迹也有机制，神迹的机制只是我们今天所不了解。神迹的机制跟神在大自然里面创造的机制一般都是应该是有机制的。我要讲的是这个。好，第六个，我盼望我们教会能够呢并用神的两个启示，不是呢单单注重这个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应该呢鼓励弟兄姐妹尽量去了解神在大自然里面的机制来做人。好，最后我觉得呢我们需要面对真相啊。我刚才讲说呢，很多人不愿意讨论这个马丁路德的双向证，很多人不愿意提这个，不肯提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这个双向证。圣经的里面应该是鼓励我们去面对真相，这个是我相信教会的第六个特征。好，那我今天要讲的下面要讲的一个故事呢，是 Horatio Spafford 的故事。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在这个教会经常唱他一首的诗歌啊。 Horatio Spafford 写的一首的诗歌叫我心灵得安宁。可是呢我从来没有在教会的里面听过有人提这个 Spafford 石伯福他的这个严重的双向症，从来没有人听过啊。这个希望蔡勇弟兄呢以后讲这个教主儿学的时候他也可以变成是我知道提这种事情的第一个人啊。好，那这个 Spafford 是谁了？ Spafford 是芝加哥的一个成功的律师，也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他有一连串严重的打击，造成呢，第一，他写这个我心灵的安宁的这个诗歌；第二，造成他以后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得的严重双向症。 1871年的时候，他四岁的儿子得这个 scarlet fever 就死掉了。现在这种病已经是非常容易治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制，当时不知道。同年的这个12月，芝加哥有个大火，非常有名的大火。Spafford 的私宅在这个房产呢、啊，这种，这个在这个大火的里面几乎被烧尽了，他就几乎破产。两个严重的打击，第三个打击是1873年四个女儿船难这个淹死。那这是这如果你用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精神科学来看呢，这个儿子死亡是80分到100分啊，你用严重的分数的程度来，这个叫 Holmes and Ray 的一个算法。那么芝加哥大产破产也是80分。四个女儿都死的话呢，是4832，她的分数呢是500分了、啊。一般呢，我们说呢，这个超过150分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得精神病的可能性就很高了。超过300分呢，80%的人呢会这个得抑郁症了、啊。她的这个压力当时的分数是超过400分了、啊，你想啊。这种的打击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好，那他呢？这个女儿四个女儿船难之后呢，他就从美国去英国把他的妻子接回来。接回来的时候，在这个途中啊，这个船经过这个他女儿的四个女儿淹死的那个大海的地点的时候呢。他当时在船上面呢，这个看着这个大海，心里非常难过。突然呢，他感觉有一种的平安，有一种的感动。他知道这个是圣灵对他的说话，他就下到船下面他的房间的里面，写下了这首叫《我心灵得安宁》。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唱的时候呢，都是提石伯福有很强的信心能够面对他这么大的苦难，可是你不知道呢，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这样结束的。他写了这个我心灵得安宁之后，带了妻子回到芝加哥，又生了两个女儿跟一个儿子。可是呢，到了1880年了、啊，就是这个船难之后7年，他的儿子4岁的时候又得病死亡了。这个事情发生，教会的里面呢，就认为他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里面就认为呢，认定他是有隐而未现的罪啊，是神的惩罚打击造成他一连串这种的打击的，不可能不是神的惩罚。1881年，斯伯福就开始有错觉了，是双向症的错觉。认定耶稣要在1900年第二次再来啊，带了十几个人去以色列，要等候耶稣的再来。这个事情啊，到了巴勒斯坦之后，他的双向症就更严重了。他后来向人宣告自己是第二个要来的弥赛亚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Messiah。他禁止他的同工结婚，做出很多。事情是不合理的，是双向症的这个后遗症了、啊。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了？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薛月月告诉我的。薛月月有一天告诉我说：“你知道这个？我们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唱这首歌，完了之后，他跑来跟我讲，你知道这个Spafford 有很严重的精神病吗？”哎，我说我没听过。好，我就到这个 Library of Congress 去查一下。为什么去 Library of Congress 查一下呢？因为呢，这个 Spafford 去了这个巴勒斯坦之后啊，他做了很多很好的这个救济巴勒斯坦孤儿的事情啊。他的这个机构叫 The American Colony。这个故事呢，在美国的 Library of Congress 的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你自己可以去参考啊。好，那这个事情呢， 为什么我今天要提呢？因为呢，如果你20年前生下来的话呢，你会知道，有大概有10年的时候呢，有三个 tenors 啊，有三个男高音的非常有名，一个叫Pavarotti， 一个叫不要讲了哈，那三个人呢非常有名。那这三个人很有名的时候呢，2003年啊，英国有一个华裔的很有钱的一个商人叫赵，姓赵，他的 Tio 是潮州话的赵的意思嘛，那所以这个赵弟兄呢，就用了300万美元啊，就是当年的200万的英镑呢，邀请这个 Three Tenors 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叫 Bath。唱这首歌《我心灵得安宁》，这首歌就是史波福写的这首歌，并且呢，他邀请了史波福的第四代的孙女儿也出席哈。好，那么这个我想要这个大家听一下哈。好，那大家听完了这个歌，我想最少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诗歌第一写得很好，第二这个音乐实在很好。那他唱，这三个人唱的3分钟，1分钟就100万了，这个实在是价格是很高的。不过呢，这个我要讲的是什么了？我要讲的是说呢，这个 演唱会啊，这个提了这个斯伯福的这个坚定的信心，却没有提他的双向证，就是我们不面对这种的事实啊。我要讲的说，虽然他有双向证，可是在他在巴勒斯坦孤儿院中间留下来很多的恩典跟祝福呢，是到现在呢，这个美国国会都要承认这个事实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面对，坦诚的面对，基督徒也可能得精神病的，得精神病还是可以被神使用，得精神病不是灵性软弱，不是性格不成熟。我盼望大家能够从这种的角度来看，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不要呢这个逃避事实，不敢面对事实，说这个宋尚杰的这个住精神病院是因为呢这个新派神学院呢要把它压制，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摆脱自己的自欺，勇敢来面对这个现实啊。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里面，一部分的这个不面对的事情呢，是这个退休的这个情况啊。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教会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嘛，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最少有不少的人呢，做基督徒做15年就不做的了，他就离开教会，那理由在哪里了？就是因为呢，这个头10年的时候，他来教会很坚持，很多的服事很热心，因为他盼望能够用信仰来造就带领他的家庭，特别是儿女。然后所以你看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讨论这个青少年这个事情呢，来的人很多的，很多人在他们儿女成长很困惑的时候，很纠结的时候，他们坚定的来这个追求神，抓住神。到了小孩进了大学了，很多人就觉得那不需要了，然后这个为什么要跟别人打交道呢？这个不需要跟他们分享啊，不需要讲这个信仰了，就自己就想办法去哪里去退休。理由在哪里呢？15年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呢，头10年他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向了，用我们的话讲，有一个奋斗，需要信仰来支持坚持走这条的路。15年，小孩进大学了，大家觉得不需要了，不需要讨论的就是呢这个退休，没有一个更新的意向。我认为呢，基督徒需要从带领儿女、造就儿女的意向的里面走出来，面对自己不愿意面对的这个退休的这个事情啊，怎么样去把自己10年来、15年来学到的变成别人的祝福，这个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面对，也盼望我们能够从一个意向的里面长进到另外的一个意向的里面，而不是在一个意向的里面消失、沉落、失去、离开。我们应该从一个意向，就是呢，如何用信仰来带领儿女走到如何我们把神的教导给我们的经历变成对别人的祝福啊，这个是我相信是我们今年走出去的意向的一个方面吧。我们能不能成长，从儿女的意向变到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意向，而不是因为儿女不需要这个信仰了，他们已经离开家进大学成家立业了，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这个信仰呢？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面对这个事实，而不是呢做15年基督徒就离开。好， 我开始讲的时候呢，我就说呢，你理想的教会特征在哪里？那我讲了六个特征，我自己觉得教会需要有的六个特征。我结束的时候，我问你，你退休后，你理想的人生是什么？你理想的人生是到某个地方去，对着大海、沙滩买一个房子，每天去钓鱼，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理想吗？我认为我们的理想应该是把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带出来，变成别人的祝福。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对退休的一个理想。好，我就讲到这里。好的。